欢迎收听恐怖悬疑多人剧《老小虎鬼事录》。本系列由作者授权，七里女王及喜马拉雅大学众多同学联合演播。
本集故事由七里女王、
蓝岛、
百变观音、
胡尔先生、
大民播讲、
陆小四、
玉米
联合演播。
凤，百鸟之主，受万灵朝拜，祥瑞的化身，展翅能翱翔九天之上。自古就有凤鸣岐山、凤至江东的典故。传说三国年间，张昭见孙权想要称帝，苦于没有借口，便邀请孙权去江边集市微服游玩。张昭突然指着天边红日道：
吴王，您快看啊，凤凰来我江东了。
你给我滚蛋。
老小虎把手里的本子狠狠地甩在面前这家伙身上。
朱友，你能不能好好说？你知道我是写灵异故事的，你弄个孙权称帝的典故出来干嘛？
朱勇拿起本子，不自觉地笑了一下。
嘿嘿，我这可是个好故事，真不打算记了。
你有屁就放啊，别磨叽，啰里吧嗦的。
老小虎丢给他个大白眼，一把抢过本子准备记录。
这就是从孙权称帝开始的，你不让我说，我可没办法讲啊。
老小虎揉了揉额头，这货明显是在装蒜呢，一个现代的灵异故事怎么可能和三国时候扯上关系呢？
哎，好好好，你说你说。
老小虎有些不耐烦了，让他继续讲。没想到这个故事还真的跟孙权称帝有关，只是这个结果让人真的接受不了。长江边上有个小镇，名叫城镇，程序的程。传说住在那里的大多数都是三国名将程普的后人，每天打鱼为生，过得是有滋有味。镇里有个传说，传说一只彩凤因为被黄天处死，被埋在城镇的土地里，受人类供奉祭祀。人若有伤，可以取骨熬汤，手伤医手，脚伤医脚，三日后便将凤骨埋回原位即可，否则就是百鸟掏心之苦。孙权眼看北魏曹丕由汉献帝禅位而称帝，西蜀刘备因为汉朝亡国而在西川继承帝位，只是东吴孙权想要称帝，却没有个合适的理由。谋权张昭看出了孙权的意图，便邀请孙权一同去江边集市微服出巡。正当午时，天气炎热，日头晒人，张昭突然指着太阳大喊：
吴王请看，凤凰降临我江东了。
孙权没意识到张昭意有所指，顺着张昭指的方向看去，说了句：
子布，哪里有凤？
集市的贩夫走卒听着二人称呼，都感觉诧异，难道吴王孙权微服出游了？那他身边的子布必然是东吴赫赫有名的诚实先生张昭了。听说有凤凰经过，引得众人抬头，只是阳光刺目，弄得人睁不开眼睛，却听张昭兴高采烈地大喊：
诸位请看，那里便是凤凰。
众人更多的是觉得眼睛发花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有诚实的便摇摇头说：
啊，哪里有什么凤凰，我只觉得日光刺目，照得我头晕。
张昭没好气地说了句：
哼，肉眼凡胎，见不得祥瑞。这位小哥，你可能看见凤凰。
张昭又找了个人问，众人呢却只顾着仰头看凤凰，谁也没注意到张昭却往那人手里塞了个钱袋。那人当即心领神会，喊了句：
确有凤凰飞过，盘旋于日光之上，
煞是壮观呐！
张昭当即拍手大叫：“
好，好啊！此次看见祥瑞，日后前途真是不可限量也。”
众人见张昭夸其前途不可限量，聪明的人呢，便立刻改变主意说：“
对对对，我也看见了，一身赤红，身披火焰，确实美矣。”
张昭看整个集市的人都在议论凤凰，回去就上本祈求孙权称帝，说有祥瑞降临江东，吴王必是真命，可成帝也。没想到有只彩凤啊，还真的栖身于江东梧桐之上。天帝得知孙权因为看见凤凰而假称天命为帝，以为是彩凤暴露了真身让凡人利用，便把彩凤用九天玄雷劈死，肉身落于今日的城镇，化为一座小丘，名为凤凰山。彩凤虽有不死鸟之称，但唯独就怕九天玄雷。冤死的彩凤不甘心，昼夜哀鸣，惊动了黎民百姓。孙权呢，没有帝王命，却有称帝，折损了孙权20年的阳寿。但凡是东吴称帝之人，命都不长。张昭的谎言随着孙权离世也不攻自破，只是昼夜哀鸣的彩凤心有不甘，命令猛禽刨人心肝，食人肉身。为了让百姓安心，吴后主孙亮便命开国老将程普的后人移居于彩凤埋葬之地，以虎将之威镇压彩凤哀鸣。城镇有彩凤的传说一直流传，现在城镇的居民依旧能听见凤凰的阵阵哀鸣，只是再没有猛禽刨人心肝了。一直听朱勇啰里吧嗦地讲了一大堆，老小虎揉了揉额头，用极大的耐心咬着牙说了一句话：“
现在能入正题了吗？”“
能能能。”
朱勇跟烫着似的赶紧说了句：“
那天可吓死我了。”
朱勇刚到城镇，就被不远处一个小山丘吸引，它背靠长江，山水相连，看上去跟山水画差不多。自己走上山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感觉心旷神怡。由于这个地方一直是阴雨天，当天刚放晴，道路虽然还泥泞，但雨后的大自然还是吸引了朱勇过去踏青。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脚，一脚踩进泥里，等抬脚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东西迎着太阳闪闪发光。朱勇好奇呀，顾不得身上的泥土，伸手去抓，发现却是一只通体透明呈现红色的圆球，直径一只手就能握住，闪闪发光的煞是好看。“
我捡到宝了。”
朱勇当时非常开心。城镇虽然是个小镇，但也是兵家必争之地，靠近河岸，掌握渡口码头，依山傍水，永远不会担心敌人火攻。“
说不定这是哪年战争时期遗留的宝贝。咦，应该能卖不少钱哦。”
说着兴高采烈地起身，也不顾身上的泥土，脱下件衣服包着就往山下走。耳中听见一声鸟叫，一只狂隼便由上至下俯冲直奔朱勇面门而来。“
我的妈呀！”
吓得朱勇打了个摆子，赶紧蹲身，算是躲过狂隼的一击。朱勇回头一看，只见那只狂隼盘旋一圈后又极有准头地直冲朱勇而来，一声声鸣叫刺耳难听，只感觉全身寒毛倒竖，吓得朱勇捡起一块石头照着狂隼就扔。“
我让你再叫！”
狂隼连躲都不躲，石头的高度根本没够上狂隼。狂隼由上至下贯冲下来，将嘴伸到最前面，收拢了翅膀，这是致命一击啊！如果朱勇躲不过，狂隼的嘴便会嵌进朱勇的肉里， 要是点背正中心脏的话，朱勇必死无疑。朱勇哪敢乱动，眼看狂隼飞近了，闪身一躲，狂隼擦着朱勇的胸口而过。由于惯性无法卸掉，狂隼没法改路，一头扎在泥土里呛住了。狂隼鸣叫几声，朱勇啊也不敢乱看，抱着刚得来的宝贝赶紧往山下跑。身后群鸟一直跟随，叽叽喳喳的不停地叫唤。朱勇一路跑回他在城镇的落脚之地，他大姑奶程云芳家。老太太80多岁了，还是个小脚，走路啊颤颤巍巍的，身体嘛倒是硬朗。
出了什么事了？跑得忙三火四的。
朱勇赶紧进屋擦了把脸上的汗。
哎呦，别提了，刚才有一只老鹰追我，可把我吓坏了。
什么老鹰？
程云芳差点没站住，扶着墙壁全身开始哆嗦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
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从山上带回来什么东西了？
这个……
朱勇眼睛直转，他可不想把得到宝贝的事儿告诉大姑奶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道理，他还是懂的。
我告诉你，臭小子，这座山叫凤凰山，你要是敢在那儿拿了什么不该拿的东西，别说我不管你，你趁早写下遗书，要不被掏了心肝，你后悔都来不及呀。
老太太牙都快掉没了，还是被吓得脸色发白，那冷汗呢噼里啪啦直掉，身体哆嗦成筛糠。
你要是不想死啊，就把实话说出来。
朱勇一听来了兴致，
这凤凰山还有什么说的吗？
听朱勇说话吊儿郎当，气得程云芳是啐了他一口。
呸，不是凤凰山，是凤凰山，传说那儿啊死了一只被雷劈的凤凰。
程云芳见朱勇把件衣服跟宝贝似的抱在怀里，心里猜个八九不离十，肯定是拿什么不该拿的东西了。
你要是拿了羽毛骨头什么的，也不至于老鹰追你。要是拿什么不该拿的，赶紧还回去，也能保你一条命。你要是舍不得还，大姑奶也不稀罕你的，你就从我家滚蛋，别连累我们家。
程云芳把话说绝，朱勇呢有点不乐意了，把手里的衣服打开，露出一只红色透明的珠子来，满脸不乐意地说了句：
啊，就这玩意儿我在山上捡的，怎么了？
我的小祖宗，真是地上的祸不惹，女惹天上的祸，怪不得老鹰追你，看来传说是真的。你怎么把他抱回家来了？
程云芳吓得直哆嗦，要伸手摸，可没等手伸过去，就被朱勇把东西拿到了身后。老太太连急带气差点没抽过去。
你快把这东西还回去，要不野猫子来了吃你的心肝，我可不管。你也赶紧滚，别连累我们家，惹来杀身之祸呀。
说着程云芳那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朱勇啊，有话要跟你爸妈交代的没？大姑帮你转达。
一听老太太说的跟要写遗言似的，朱勇打了个冷战。
大姑奶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能跟我说清楚吗？
看着窗外围了一群鸟，朱勇也觉得事情有点诡异，决心呢还是问清楚再说。
我们这儿啊，有个传说， 凤凰山啊，是个死去的凤凰变成的。凤凰骄傲，不肯把肉给人和其他野兽分吃，干脆就化成了泥土，只是骨头啊一直都存在。灾年那会儿，我们这儿有大把的凤凰的骨头扒出来煮汤喝，没想到汤不光好喝，哎，而且呀、啊、还对身体有益处。
朱勇听了起劲儿，出言问了一句，
那有啥益处啊？
腿脚不好的就用凤凰爪子熬汤，每两天就见好。要是胳膊骨折了，就用翅膀熬汤，三天就痊愈了。五脏有毛病的用胸脯子骨头熬汤，哎，反正啊就是哪有毛病用哪儿的骨头熬汤，哎，就是好得快。
程云芳说的是口干舌燥，看见朱勇居然乐了。
嘿，那凤凰骨头就那么一点儿，那时间长了不就没了吗？
看见外面那些鸟没有？它们就是看着骨头的。如果熬完汤三天以后，把骨头按原样埋回去，就平安无事了。要把骨头扔了，或者藏起来的话，就会有隼鹰一类的鸟掏人心肝吃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朱勇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赶紧就问了一句，
大姑娘，那我要是脑袋不好使能不能？
程云芳好像明白了朱勇的意思。
你少打凤凰头的主意，谁要敢动凤凰头的话，当天晚上他就得让大鸟把肚子豁开吃了心肝。
哦，
朱勇一伸舌头，感觉事情有点不太妙啊，凤凰什么地方能有珠子呢？
那这珠子和凤凰骨头有什么关系吗？
朱勇有点害怕了，窗外的鸟啊是越来越多，而且还看见了猫头鹰的身影，看来大姑奶说的不是假的。
哎呦，傻小子，这不是什么珠子，这是凤凰的眼睛。你把凤凰的眼睛拿下来了，你就别打算出这个门了。你要是出去，说不定让夜猫子把你心肝给掏了。
程云芳急得汗都下来了，身体颤颤悠悠的。
朱勇啊，你是个好孩子啊，这里面的事儿你不懂，也不能怪你。你听话啊，快把眼珠子给我，我给凤凰还回去。要是有事儿，大姑奶帮你担着，也算是对得起你父母了。
朱勇意识到现在的事情不妙了，外面的鸟群呢是越聚越多，叽叽喳喳的叫得让人心烦意乱，他也没了再开玩笑的心思。听了大姑奶刚才的话，朱勇感觉有点内疚。
大姑奶，祸是我惹的，还是我去吧。
朱勇紧了紧身上的衣服，咬了咬牙，刚想跑就被大姑奶拉住了。
好小子，我看你还有点血性，大姑奶和你一起去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死就死了吧。可是你记住啊，要是鸟扑我，你就丢下凤凰眼珠赶紧跑，听见没？
朱勇心里内疚啊，可还是点了点头。这种事儿他毕竟知道的少，说不定大姑奶比他知道的多些，有大姑奶帮忙说不定能安全点。程云芳让朱勇带了米和切成小块的牛肉，刚走出门口，程云芳就抓了把米往天上一撒。朱勇都看愣了，那米居然一粒儿都没掉在地上，全都被那些鸟凭空给接住了。程云芳拉起朱勇就走，拿出一小块肉往后一丢，几只隼鹰竟然在空中抢夺起来。程云芳和朱勇迈开步子朝凤凰山走去。朱勇有些着急呀， 可程云芳80多岁了，能走多快？好在有鸟追上来的时候，程云芳就会把吃的朝他们撒过去，逐渐拖延他们的时间。粮食和肉都撒没了，也赶到了当时捡凤凰眼的地方。程云芳刚把眼珠放进去，一只鹰便狠狠地朝朱勇的大腿啄了一口。朱勇的大腿血流如注，疼的是龇牙咧嘴。程云芳摇摇头，找了个地方，居然挖出了一些红红绿绿的羽毛，在朱勇的伤口上来回的揉搓。功夫不大，朱勇那伤口的血止住了，虽然还有点疼，但是呢还能走。程云芳又找到埋凤凰腿骨的地方，拿出小臂粗细的一根骨头说，
你记住这个地方，等3天以后把小腿骨还给凤凰。
哎，
两人回家以后，程云芳便炖了一大锅的凤骨汤，油汪汪的汤汁散发出异常的香气。朱勇忍不住吞了口口水。
大姑奶，这就是那凤骨汤啊。
嗯，你的腿受伤了，喝了这个明早就能下床了。
对于如此邪性的事儿，朱勇自然不信，但散发出香气的那汤味啊，却是清香诱人。
你猜猜我喝完了那凤骨汤第二天怎么样了？
朱勇神采奕奕地说着，两只眼睛直闪光。老小虎乐了一下，
切，我猜你是横跳江河竖跳海，万丈高楼用脚踩啊，几百米的高空您是不是垫步拧腰就上去了？
给我滚蛋。
朱勇挽起了裤腿，
你看看我这伤，现在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了，而且我这身体啊还轻松了好多。
老小虎突然来了兴致，两只眼睛往朱勇那腿上看了一眼，确实有道伤口，现在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。
喂，那块凤凰腿骨你就放回去了？
老小虎问了一句。根据朱勇的性格，他应该不会那么轻易放弃才对吧。
你就没拿点别的回来？
嘿嘿，还是你小子了解我啊，东西在这儿呢。
说着，朱勇便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香肠粗细的2节白骨说道，
哎，这可是凤凰的喉骨，等会儿咱们也炖点凤凰汤尝尝，那味道我跟你说真是绝了。
说着，朱勇仿佛还咽了一下口水，看那样子是意犹未尽的感觉。
你就不怕老鹰猎隼夜猫子来找你啊？
老小虎问道。朱勇瞪大眼睛说，
嗨，我这是利用了时间差原理，挖出凤凰骨架3天后归还就不会有事儿，这是江南城镇的规矩。可现在我们是在可爱的春城哟，那些鸟难道还能不远万里来追杀我不成？切！
正在煲汤的朱勇美滋滋地跟老小虎说了句，
哎，你说我这么爱唱歌，要是喝了这凤凰喉咙的骨头汤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当歌星的吧。
家里的灯突然炸了，一个若隐若现的老太太出现在两人面前，肚子里滴滴答答的流着鲜血，仔细看去，心肝应是已被摘走了。老太太死死地掐住了朱勇的脖子。
大姑奶，饶命啊！
朱勇发出了最后一声惨叫。
哎，你等会儿，老小虎，这就完了？
你还想咋的？想听更多，订阅专辑呗。